一般来说，要设立一个机构，要设立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呢，是让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民。那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设立机构最开始目的意义所需要说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后边几步的话，那么分别是事前的调查，那么事中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设立的过程，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宣传，那么再后边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查和反馈，那从而呢做一个改进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设立机构基本的操作步骤。我们先看第一个事前调查。一般来说，设立机构都要提前进行调查。如果不提前进行调查的话，可能你设立的机构就是无效的，可能你设立的机构就是没有针对性的。那其实我们，因此的话，我们就是一开始的话，那么要针对我们设立的机构，针对人群，针对一些具体情况的话，进行一个实际调查，从而呢，使我们的设立的机构更加具有针对性。其实呢，也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其实也可以先不用去想设立机构，我们设立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对吧？大家缺钱，对吧？现在想每天早上设立一个早点的，就是卖早点的一个摊儿，然后比如说卖油条的，对吧？然后的话，你就需要干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事前调查吧，对吧？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如果你要去卖油条的话，你需要调查一下，那么在这儿。对吧？有人们有没有早上买油条这个需求，对吧？那么你还需要调查一下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儿人流量比较大，那么在什么时间点儿的话生意比较好。那所以说你把这些调查做足了之后，是不是有利于你更加科学的去设置这个外卖点儿，是设置这个早餐点儿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事前调查。事前调查的话，要调查好我们，一些人们的一些需求吧，以及你们成立这部门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都应该进行调查。所以说，需要什么就去调查什么就可以了。那所以说，调查要有相应的一个针对性。当然，如果大家，不会去说这一方面的话，调查部分你就都可以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民众的需求，那么在这方面又存在什么的问题，那并且呢，也可以咨询一下之前那么就是做外卖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意见，对吧？他们有什么建议，其实都可以吸纳进来。第一步结束之后呢，第二步就是我们的设立机构。设立机构是我们答题的重点。那么设立机构该重点去答哪些东西呢？当然，不同的机构它可能重点答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学生没有思考角度的话，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一旦设立机构，肯定得需要知道这个设立机构的地点是在哪儿吧？那么哪怕就设置在你们部门儿。你们部门是在哪个部门、哪个角落、哪个窗口也需要确定吗？那所以说地点的确定。那第二个话就是物资的确定。只要你设立机构，肯定得先需要相应的物品吧，得需要桌子，得需要椅子吧。那所以说我们相应的物品的设置也必须到位。啊，没有物品的话，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无法展开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只要你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能办什么事儿，它有什么规章制度，也是必须要有的。那么规章制度呢，也一定要科学，对吧？从而呢，更好的帮助你们去解决民众的问题，去更好的达到我们的工作实务。最后的话，那么既然我们要， 设立机构，不可能这个机构都是机器人面办公吧？那么当然，现在也有机器人办公，但是一般来说，普遍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所以呢，我们要还要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来管理这个部门吧。那么还要设置相应的工作人员吧。那所以说，在人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做相应的设置。所以呢，大家如果没有设立机构的经验的话，可以从地点、物品、制度和人上下一些功夫。在这个地点上呢，就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还拿刚才这道题，比如说我们就是要设置一个早餐点儿。那早餐点儿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什么呢？我们可以先确定这个早餐点儿地点儿，尽可能设置在一些人流量比较大并且合法的地点进行外卖。第二的话，我们要购买相应的物资吧？你卖油条，对吧？那么你得提前得买面吧，得买油吧？那所以说这个物也需要先的准备吧。那么第三就是个制度吧？那么你得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制度来做这个事儿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早餐的工作时间，对吧？时间什么点到什么点不能影响正常工作，对不对？最后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专门人员的管理吧。当然，如果是这个早餐点，这个很小的时候啊，你自己来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设置专门的人，对吧？设立机构完毕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要进行一个宣传。为什么进行宣传呢？你机构设立了，那么你得让人知道吧，你得让人能来这个里边办事儿吧。你得让他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吧，所以说宣传就是必要的。那么宣传的话，怎么去宣传呢？我们昨天提到过，宣传的话其实常见的是线上线下两种宣传方式。线上的话，一般通过三位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以及网站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行宣传。在线下呢，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宣传吧。那么线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条幅、海报、宣传单、宣传单，还有一些宣传海报，甚至呢，我们也可以举办一个座谈会，举办一些比赛进行宣传，都可以吧。那所以说，这是一些线下常见的宣传方式。这儿呢，把昨天我们所说的内容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但是我们设置早餐点需要宣传吗？是，但是但是如果这个事儿的话，在很多时候你可以不宣传，别人看见自然也就知道了。但如果你为了你的生意更好一点的话，你宣传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宣传吧。那么你可以那么针对我们的附近那些小区，可以发一些宣传单，可以在我们小区的宣传栏上可以悬挂一些宣传单页吧。那么这些的话，也可以更好的起到一种宣传作用吧，让附近小区的人知道这儿有一个早餐点儿，从而可以来你这儿来买一个早餐的一个食品，对吧？那从而也可以提高你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在最后呢，我们一般来说，部门已经设立，也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这个机构设立的好不好呢？是你不知道，万一机构设立的不好呢？那所以说呢，我们事后的话还要进行一个反馈调查。那通过我们反馈调查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附近民众对这个机构的一个了解，认为这个机构有哪些好处，也有哪些不足之处。如果收集出确实存在不足之处的话，要怎么办？那么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改进，对不对？那所以说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改进工作，是不是就可以了？那同样，那我们要设置一个外卖，就是早餐点的话，那么我们最后的话也可以询问一些，就是经常在你这儿，就是买一些早餐的一些用户，对吧？可以问一下他们对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见，对吧？那么如果觉得你口味不好的话，是不是该更好的做一些口味，就是口味做一个提升啦？那如果觉得你 就是相关的服务不到位的话，是不是应该做好一个更好的服务啊？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反馈调查，从而让你这个机构更好的、更加长久的运行下去，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设立机构的提议也就讲完了。虽然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呢，但是我们自己想一下，其实这个东西设立起来其实很简单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沿着这种思路来进行答题，而且思路也会比较的清晰。但是我们需要记住这里边哪个是重点？记住，我们这中间设立机构是重点。严格来说，调查和宣传都不宜打得太长。但如果你设立机构是设立部分，你只能说很短的内容的话，前后就该适当的去多说。但是设立机构的话，能多说就多说，前后两部分的话能少说，尽量少说就可以了，简单的去提一下就可以了，明白了吗？那比如还就是以我们设置早餐点卖油条这个事儿，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事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思路大概串一下。首先呢，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早餐点，那更好的，那么可以方便我们民众的生活，那从而呢，也可以给实现我们自己的增收，那缓解我们的家庭收入低的一个问题。第一步的话，那么我可以了解一下那民众的需求，对吧？民众附近的民众有没有这个早餐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们是自己做早餐的话，还是经常去外边去买一些东西？那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在哪个地方，那么人流量比较的密集，并且呢还要了解一下，如果去卖早餐的话，需要具备哪些营业资格？那并且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些经常卖早餐这些人，可以咨询一些他们的意见，对吧？从而的话，那么也可以让你的设立机构变得更加的顺利。第二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收集到的信息的话，那么科学设定我们的地点，尽可能选择在一个人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密集，那同时呢，人们又经常会看到这个早餐点这些地方呢，来设置我们的地点。那么第三步的话，那么我们要购买相应的物品，比如购买相应的一些油、一些微波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电源设施等等。第四步的话，我们可以规定我们此就是这个外卖就是早餐点的一个营业的一个时间以及营业主要的一个物品。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就是让民众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那并且呢，也可以让民众来更好的去购买我们的物品。第五步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设置相应的一个人员。如果人员不够的话，那么可以招聘一些人员，然后帮助我们来进行早餐的一个外卖工作。第六步，那么我们设立完相应的机构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宣传工作。那么我们的宣传工作的话，那么可以，那么就附近的一些小区可以发放一些宣传单页，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小区的一些公告栏上，那么可以张贴一个宣传海报，那说明我们这个早餐点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它更好的解决人们的一个早餐问题。那同时的话，我们的相应的一些餐品的话，它很就是卫生很绿色，那么让民众的话主动来购买我们的早餐。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对民众的意见进行一个征求。那之后呢，那么根据民众的意见，那么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们外卖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相应就是早餐的一个时间，早餐的一个物品的一个口味，对吧？进行适当的调整的话，从而更好的那么使我们的产品的话更受民众的欢迎，那么也能让我们 更好的实现我们的营收，实现利益最大化。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大致捋了一下我们设立机构的一个简单思路。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给你出一道题，比如说你不设置早餐点儿，比如说你要设置一个公众号，可以吧？也可以吧？那比如说你要在网上创建一个自己的网站，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吧？调查，然后呢，我们设立，然后呢，我们宣传，那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反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大家看一下，稍微思考一下。1分钟以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一道题。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题。你是一个山村支教的大学生，发现山村学生们的图书阅览资料比较少，想建几个供学生使用的图书角，请问你会怎么去办？所以说，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第一步可以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目的意义，对吧？我们办这个图书角，它有什么用呢？其实图书角的话，它自然可以那么供学生阅读，那么丰富我们学生的见闻，吧？那么从而呢，让对其一个生活，对其学习都产生一个积极影响。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设立这个图书角之前，我们前期要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调查吧。我们调查哪些内容呢？想一下，对吧？我们可以调查学生的 需求，对不对？那我们还可以调查什么？可以调查我一下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会不会给相应的一些政策补助、资金补助，是不是也可以？那么调查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呢？那针对学生的话，我们最好采用调查问卷，是不是就可以了？那么针对我们的一些村干部，对吧？针对我们的一些镇上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访谈、一个访问、面谈的一种方式，或者通过电话，是不是也可以？那所以呢，针对不同对象的话，我们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吧？所以说是调查方式加调查对象加调查内容，可以把我们这一块儿给明确的展示出来。那所以说呢，第一步我们可以通对一些山村的一些学生发放一些调查问卷，了解其读书的需求，喜欢哪些书籍。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对相关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一些村干部进行一个面谈，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情况。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网上调查一下其他图书角的一个设立过程，为我们设立图书角，那么打下一个理论基础。再之后，第二步就是我们答题的重点，就是设立的过程。那么我们要设立一个图书角，设立过程该怎么去说呢？我们可以从地点上进行考虑吧。那么我们图书角设置在哪些地方比较合适呢？你可以设置在我们村落的中间，对不对？设置在我们的，也可以设置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设置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附近，或者呢，你要能设立在学校里边，是不是更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地点上做一个调整。地点确定之后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物资上。那所以说图书角的话需要什么东西呢？那么我们可以需要适当的一些桌椅，对吧？那么我们也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些图书吧。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一些物品上下一些功夫。那这儿呢，如果你物品，当然我们物品的话，可以说可以申请资金去购买。但相对来说，这是一个贫困山区，对吧？那一般去山区支教的时候，山区的话很多时候都比较贫困。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怎样？那么去找这个图书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募捐的方式，对不对？通过募捐的话，那么可以更好的获取图书，也可以降低成本。那么这样答的话，可能就是你答这道题的一个亮点了。再之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我们图书角的一个读书制度吧。那不能别人来这儿都不读书，都干什么呢？都聊天，可不可以？肯定不可以。那所以呢，我们要设置相应的一个节约制度。那同时呢，那么也要设置我们图书角的一个读书的一个制度，那避免呢出现一些秩序混乱的情况发生。最后的话，我们有图书角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专门人员的管理的话，那保证我们图书角的正常开放，是不是也是可以的？既然我们前几步已经把图书角给设立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其实下一步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该进行宣传了？那么既然我们要宣传，我们要怎么宣传？有同学说，我们发放宣传单页，我们发放宣传单，我们通过三个一端，当然可以吗？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要想的话，我们这个图书角是针对于什么人群的？是供学生使用的。 那么，如果供学生使用，我们可以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呢？那学生一般都会在哪儿？都会在学校里边。那所以说，就很简单了吧？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学校的广播说明一下？或者呢，让我们通过小学的校长宣传一下，老师宣传一下，是不是都可以？那么宣传完之后呢，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图表就已经可以运行下去了。那么运行下去之后呢，我们还事后的话，那是不是还可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查？然后通过调查的话，我们可以对吧了解一下我们图书角的一个使用情况。那从而的话，我们可以在书籍上，可以在制度上，那么做一个适当的调整，从而更好的满足我们学生的需求。所以呢，到这儿我们答这道题的话，基本也就结束了。那从头到尾再捋一下。首先，我们图书角的话，可以增加我们山村学生的一个读书量，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那么也有利于我们实现我们现在国家号召的全民阅读。那么因此的话，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第一步，那么我可以前期先调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学生的一个阅读能力、学生的一个阅读水平，以及他们的阅读需求喜欢哪些书籍。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村干部以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访谈，那从而呢了解一下我们去设立图书角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支持、一些资金支持。第二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那么可以向一些成功设立图书角的一些网站，一些成功的一些地方呢，借鉴一些经验，那从而的话，那么为我们设立图书馆打好一个经验，准备好先的一些，做好先的一些理论准备。第三步的话，那么我们。因为是供山村学生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尽可能把图书角设置在我们学校当中，那更方便学生阅读，也更方便达到我们的效果。第四步，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社会那么进行相应的募捐，通过募捐书籍的话，那么补充我们的书籍，那么也可以利用我们所准备的一些资金，通过。购买一些学生比较需要的一些书籍。第五步的话，我们要设立我们图书角的使用制度，借阅制度。那同时呢，也要设置专门人员管理我们图书角，那保证我们图书角的正常开放，有序运行。第六步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学校的广播进行一个广泛的宣传，那么号召，就跟我们的学生说明我们图书角的一个使用时间，图书角的一个使用的基本的一个制度，从而呢，让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图书角的一个开放情况。那图书馆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查问卷，那么了解一下。我们图书角的一个优点以及缺点，那么如果存在缺点的话，那么我们要及时调整我们图书馆的一些运行情况，包括书籍，包括我们图书角的使用制度。其实到这儿呢，第一道题就答题结束了。大家其实可以把这道题思路再去捋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对吧？从哪个角度去说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分为一开始呢说一下目的意义，后边呢调查哪些东西，怎么去调查，对吧？那么就一般来说呢是调查的方式加调查的对象加调查的内容，然后我们后边的话就要进行设立。那么设立的话，我们要设立地点、物品、制度以及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 那么在后边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宣传。我们宣传，我们前面讲过，宣传方式加宣传对象加宣传内容，我们这么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反馈调查。通过反馈调查的话，那么可以做适当的调整，那从而呢，更好的保证我们机构的运行。大家看一下这道题，试着去答一下。 能感觉到这个学生确实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而且语音、语色还有语调，其实都是比较好的。这种语音语调的话，其实在考官那儿会比较受欢迎。当然这是比较优点的一方面。还有就是有个优点呢，就是整体这个答题的一个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也是第二个优点。但是呢，这个题，就这道题而言的话，其实，答题内容倒不能说差，只能说稍微来说。开头部分有点太长了，结尾部分也有点太长了。这关键你需要答的什么？需要答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去设立的，对吧？这部分才是你答题的重点。那相对来说，你前面说了很多很多的意义，其实那部分的话该适当去压缩一点。其实结尾的话，其实你又回扣了意义，这部分的话也该适当压缩一点，中间的部分该适当去扩充。其实呢，你答题的中间的主体部分的话，其实你答了调查，你答了设立，你也答了一个相应的宣传和反馈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发现你调查说的很多，其实后边的一个反馈这一部分的话也说的比较多，但是真正设立的过程也说的有点少。所以说在这个设立的过程上，怎么去设立这部分的话，其实是你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实调查这部分我不用去多说了，我觉得说的挺好的。那么其实呢，后边的话你还需要设立这部分怎么去设立呢？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调查，那么其实设立这个软件，那么我们要确定我们这个软件的服务内容，对吧？那么我们也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的界面设置，那么也要足够的简洁大方，让人们习惯使用。那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就是在通过软件呢，要确定我们相关场馆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开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设置专门人员来管理这个事情。所以呢，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思考一下，在设立的过程，我们可以多说哪些内容。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设立机构的过程中是答题的重点，而这部分的话，你说的内容有点太少了。这个呢，就是你这个题的基本的答题情况，整体挺好的。其实前期像意义部分说的有点太多了，意义部分压缩，然后前期调查部分说的很好，这部分不用改。然后再后边的话就是设立的过程，设立的过程该去扩充一下，然后设立完之后的宣传也适当去说一下。那因为软件你肯定是要宣传的，不宣传的话人们都不知道这个软件，肯定是不好的。那在后边呢，再进行一个反馈，这部分也去说一下。严格来说，中间的主体部分的话，就是别的部分其实不用大动，就是在设立的部分要去多说。最后结尾的部分的话，也该适当去压缩一点。结尾部分再说那么多意义已经没有必要了，关键是你怎么组织的，怎么去设立的，明白了吗？这一块是重点。 下面呢，我们来把这道题讲一下。其实，首先，全民我们要做的就是建一个我们健身的信息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预约使用我们的场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东西有什么用呢？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全民使用这个场馆的话，那么自然有利于我们群众的身体健康。那另一方面的话，那么也可以使我们的场馆得到一个更好的运用，说白了，提高场馆的利用率，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意义简单去说一下。关键你是看怎么组织的。其实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强调一点，记住我们的意义部分都不是答题的重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问的是你怎么组织的，而问的不是你的意义。这的话，第一步，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可以调查一下我们有哪些场馆，那么有可以就是了解一下我们有哪些大型场馆，那并且呢还要调查民众，那么有没有这种预约健身的这种需求，对吧？是不是还是需要？如果你不能说你建了之后群众压根没有这个需求，肯定不行吧？那么其实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场馆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对吧？我们还要可以去向专门人员咨询一下我们相关设置这个平台所需要的一些费用啊，所需要一些软件平台、硬件平台啦，也做相应的咨询过程。那么调查完毕之后呢，那么第二步我们就可以那么雇佣相应的管理人员啊，雇佣相应的软件开发人员。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如果您内部有的话，是你可以让内部一些专门的人员来设立我们的信息平台。那信息，将我们所调查的信息呢，那么进行一个汇总，那么从而呢，科学设定我们的服务内容，并且呢，也要设定我们相应的一个软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使用的一个制度。那么同时呢，也要简洁我们的用户的一个使用界面儿，那并且呢还要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那么来处理我们用户的信息，处理用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试中试力的过程。试这个过程的话，尽可能去多说一点。那么之后的话，那么软件那么一旦运行成功了，那必须那么要求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推广工作的。那推广怎么去推广呢？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来推广。那么线上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推广呢？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3位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那么大范围推广。那么线下呢？线下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什么位置？想想一下。那么既然你想想有哪些人最有健身需求呢？我们可以在小区，对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可以在场馆？我们的外部可以张贴相应的海报，那是不是很多时候效果就很好，人们就可以更好的去预约使用了。一般来说，预约使用的很多时候，他们就在场馆贴的话，可能会更有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宣传方式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试行一段之后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反馈调查。那么反馈调查怎么去反馈调查呢？其实严格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软件自身的一个软件使用反馈区进行调查，是不是就可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线下调查。那相对来说，通过软件自身来调查，那么这就是你答题的亮点了，你说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通过调查的话，可以更好的设置，更好的去改进我们的软件，从而呢，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到此呢，这道题基本就完毕了。再把这道题的一个答题思路给大家大体的去贯穿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设置我们的预约使用平台，那么有利于实现全民健身，那么也有利于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那么因此的话，我会做好我们的软件开发工作。那么第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前期调查。那么了解一下我们市民，我们的有没有这种预约健身的需求？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一些 市政的一些信息网，了解一下我们是有哪些体育场馆，并且了解这些体育场馆的分布情况、开放时间以及场馆的类型和使用情况。第二步的话，我们要对所调查的信息进行一个汇总。那通过我们汇总的信息的话，我们再开始科学的设立我们的软件信息平台。第三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员，或者呢聘请专业人员来设置我们的预约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在设立平台的时候呢，我们的界面要尽可能的简洁。同时呢，我们还要制定我们平台的使用方式，那照使用方式和使用的一些具体的使用的方式和使用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这样的话，我们还要设置专门的运维人员，那么对我们的软件的话进行定期的维护和管理。那么软件设立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互联网媒介3位一端，那么也可以在线下，在我们的一些场馆，那么张贴新的海报，那么广而告知我们软件的作用啊，并且呢，那么也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来知道我们的软件，去使用我们的软件。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反馈调查，那么了解通过软件的一些问题反馈区，那么了解我们软件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呢定期维护，那么保证我们软件的一个正常运行。到这儿的话，其实这道题就基本给大家梳理完了。其实大家可以把这道题思考一下。到今天的话，我们组织管理题到今天为止就彻底讲完了。组织管理题的话，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组织管理题大致的答题思路。基本第一步都是说一下目的意义，但是目的意义的话，一般来说说的比较简短一点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组织活动，而不是让你去说意义。之后的话，我们说这个活动怎么去组织的，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几个部分。一般来说呢，事前和事中是你答题的重点，事后的话，一般你做一个总结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举了多个活动。那第一个活动的话，就是我们的会议。会议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事前的部分，很多时候呢，也不建议多说。事中的过程的话，该适当去多说一点会比较好。对待我们宣传的话，事中部分就会显得更加的重要。其实对待宣传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你事前事后不说关系都不大。你只说事中过程也是可以的，明白了吗？那同样，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设立机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你发现这种题目也不难吧？那么前期调查，中期设立，那后期的话，我们再进行个宣传和进行反馈。那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也并不难。那其实中间的设立过程的话，尽可能去多说。当然，其实这个过程的话，其实前期调研，我们这个部分呢，尽可能都去说一下。但是事中事例的过程能多说一点是比较好的。OK，今天我们的组织管理题呢到这儿就基本讲完了。明天呢会有别的老师带来我们的现象题以及其他类型题目的解答。那么现在组织管理题，大家还有什么别的疑问吗？如果大家没有疑问的话，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那么希望大家多关注华图教育，多关注华图相关课程。